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一到十七节啊。我们首先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反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哈。我们来看第一节说，那从起初的啊，从起初原有的啊，这里呢我们会发现约翰的书信，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它跟约翰福音是完全一致的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呢，他总是在强调一些事情。在约翰一书当中呢，开头就强调啊，起初原有的，就是约翰福音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约翰呢也做见证，耶稣呢在他以前，然后呢耶稣也说过，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他。然后在箴言书第八章呢也强调过啊，耶稣从太初就有，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有啊。所以说呢，你发现无论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的书信，就是这里的约翰一书，他都把这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书信开头的位置，因为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部分啊。约翰福音已经讲过，然后约翰一书呢仍旧在讲这些事情啊。然后接下来说，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听见的，那我们所看见的啊，这里呢就强调这道是人可以看见的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也就是说，看见他就等于看见父啊。也就是说呢，耶稣是人可以看见的那位神啊，人看见耶稣呢就是看见父神啊。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的见证之上。使徒是什么？亲眼看过耶稣，亲手摸过耶稣，然后也听过耶稣讲话，也见过耶稣做事情啊。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信的是什么？信的就是像约翰这样的使徒，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就是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啊。这里说我们看过啊，我们手所摸过的，这里呢指的是复活之后的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在复活之后呢向门徒显现，把手和肋旁指给他，门徒就看见了。然后呢后来又向多马显现啊，让多马去用手去摸啊。而且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呢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他是有手有脚的，他不是魂啊。然后他还当着他们面吃了一块烧鱼啊。这里就讲到耶稣是道成肉身，并不是有的人说的这个什么魂啊，一个魂来到世界上，不是的，是可以摸到的啊，是有身体的，是有身体的啊。所以从这里开始呢，你可以排除到很多的异端啊，排除很多的异端。说关于那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啊，说这生命呢已被显示出来，耶稣呢又被称为生命之道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不是生命神学的生命，这生命就是永生啊，可以使一切接触他的，可以使一切在他里面的，可以使一切信他的人能够永远的活着啊，这是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说我们曾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啊。 将那原与父同在且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啊宣告给你们，宣布给你们啊，原与父同在，原与太初与神同在，与父原为一啊。所以说你看这约翰一书开头这简短的几句话，就把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根基的部分讲给我们。耶稣是谁？耶稣从什么时候就有的？耶稣他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到世界上？我们信的是谁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无论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一书，都把这些放在开头部分啊。第三节，就是那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啊。今天呢，教会的信仰就是建立在使徒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之上，就是福音书包括使徒的书信，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持守的信仰。我们信使徒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然后说也宣布给你们，为的使你们与我们在一起相交啊。事实上我们是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一起相交。你注意这里哈，当我们接受这些真理，当我们接受这些福音的时候，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与使徒相交，我们就和使徒是一体的啊。使徒和谁相交呢？使徒跟圣父和圣子相交。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信这些福音，我们不仅是与使徒相交，我们是与圣父和圣子在一起啊。这就是耶稣常说的啊，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然后门徒在他里面。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呢，我们就和这些门徒是一体的啊，是一体的。你要注意约翰福音反复在讲这些关系，在讲这些关系。第四节，并且我们写下这些事是为了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把你们变成了我们，是不是啊？前面说你信这些你就跟我们相交啊，在这里不再是外人，乃是与使徒是相交的，是一体的啊。说我们写这些事为了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啊。耶稣曾经说过，给他我对你们说这些事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啊。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们如今你们求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耶稣呢也说过这话，门徒也照着说，就是约翰他非常清晰地记着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耶稣曾经说这话是为了让门徒因为信耶稣的话，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得到满足。我们今天呢也因为听见这件事情得到满足。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守这些点，我们不会因世上的钱财利益或者生活品质而感到喜乐，我们会因为听见明白并相信真理而感到喜乐。今天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能够听到真道，并且能够明白，并且能够信。这就是我们跟世人跟那些假基督徒他追求的不同啊。我们所看重的是他们所抛弃的，他们所鄙视的这些真理，这些福音恰恰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喜乐。也只有真基督徒会因为这些事情感到喜乐啊。你见过那些三字的那些什么生命神学，他完全不听道，也包括这些外邦人，他就是追求世界，他不会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这些讲道有任何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一种人啊，我们不是一种人。第五节，并且呢就是我们从他听见且宣布给你们的这信息啊。什么信息呢？神就是光，在他里面完全没有黑暗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神是光，耶稣是光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接下来说，我们若说我们是与他相交但在黑暗里行走，就是撒谎且不行真理啊。不单要听见真理相信真理，而且要执行遵守真理。前面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也就是说出于神的就行在光明中，出于神的在世就不会有黑暗，不会有谎言，不会有阴暗暧昧藏着不能说的东西啊。人呢都有自己的秘密，人都有自己碰不得的东西，无论是一个国家、民族、政治、体制，还是一些宗派、一些宗教，里面都有它的潜规则，都有它黑暗的地方。但是唯独真正的教会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甚至说神是光，在他完全没有黑暗，也就意味着 主的教会不应该有谎言，黑暗啊，那些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啊，却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中间作恶说谎陷害人的，这是魔鬼之子，这完全是黑暗之子啊。你若说你是信耶稣的，你就不应该有谎言、诡诈和黑暗。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就是魔鬼，他不是天父的儿女，他是魔鬼的儿女啊！就像耶稣所说的，说谎杀人的。我们先来读一下，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所以说弟兄们，这些年呢，我们根据圣经，也根据我们真实的在教会的这种经历，我们见过很多的魔鬼，我们见过很多的假基督徒，也见过很多的邪恶的外邦人，他们完全住在黑暗当中，因为他们对我们既不诚实也不坦诚，且充满恶欲。所以说这里就让我们分辨，既然神是光，那么属于神的那就应该是光。那既然一个人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他怎么可能是作恶呢？他怎么可能是说谎陷害弟兄怎么样？那这个是完全说不通的啊，完全说不通的。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他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在一起相交。这里反复提到相交，相交是一种关系，不是谁都能相交的。交错了那叫行淫，那不叫相交啊。你能跟那三次的相交，跟那什么改革东升的相交，完全不可能。那淫乱的当那个什么包养情妇的当小三的，你能和他相交吗？你完全不可以。跟那些贪财的假基督徒能相交吗？那完全不可以。不是什么人都能相交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合一的。耶稣呢不止一次的教导人，要在光明中行走，不要在黑暗中行走，要跟随他。你看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反复说，我是世界的光，要跟着我行走，光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要趁着光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你们当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我到世界上来乃是光，只要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行走在光明中的才是与主相交，那些信了主之后认罪悔改真诚的啊，在教会里面过着敬畏神的这样的基督徒，他才活在光明当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与主相交的，否则的话就跟主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这两年见过太多的魔鬼之子啊，并且他儿子耶稣的血从一切的罪中洁净我们，或者洗净我们啊。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什么保守主义，什么什么基督教民主自由，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罪的赦免。我们信耶稣为了什么？为了罪的赦免，对不对？因为我们曾经都在罪中，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罪得赦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不信耶稣呢，你就不会有得赦免的罪。但是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包括基督教的一些假基督徒，他们有时候知道自己有罪，他们选择用苦修的方式啊，比方说啊，明明能这段距离能走过来，他非爬过来啊；比方说能坐车过来，他非要走过来啊。这个明明能找个地方住，非要在雨淋日晒当中展现自己比较有生命啊！有的基督徒作恶就是不认罪，然后大冬天大热天，然后拿点不值钱的那些破烂向你表示一下他的引号善意。这人走的不是赦罪的路啊！人都是这样。你看今天这个整个世界上这些恶人，虽然恶但是还很有情怀啊，觉得自己我虽然恶，我还保留了人性当中的良善，再扯去吧，啊！只有信耶稣，只有认罪悔改才有出路，否则完全没有出路。你自己无法赎罪，啊！你就是做什么，你也不会抵消你的那些恶行，啊！除了信耶稣认罪得赦免，你没有任何的出路，啊！第八节，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我们自己，且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和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且洁净我们，让我们离开一切的不义。若我们说我们没有罪，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并且他的道不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注意，认罪悔改是基督信仰的开端。耶稣在世上传道之前，谁做先锋？是约翰。是约翰传什么？传悔改的洗礼。整个耶路撒冷人都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一切的罪，记住啊，是承认自己一切的罪，然后怎么样？然后接受洗礼，对不对？你今天信耶稣，你先要认罪，并且让神把你从罪里带出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开端。注意哈，开端。连这没有，就连门都进不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开端是非常重要的。凡是听了真道，接受了基督信仰，他还觉得自己挺好，还说我没有罪，或者说拿萌宠欺骗一下你啊，我脾气不好，哎呀啊，我有时候说话口气不好啊，我有时候把楼下的共享单车推到楼上去了啊，我家十字架挂小了啊，啊，我有时候会说点小谎言骗人，然后那些大的淫乱的那些丢人血的就藏起来，这种跟没认罪没有任何区别啊。所以说我们这几年见过很多魔鬼之子，他约我说自己无罪，对不对？之前见过那外邦人，然后他做小三拆毁人家庭，他说我没有罪，对不对？然后要么就在这给你装啊，你让他认罪吧，他啊，就这样的，哎，这种人啊，连门都进不来，啊，连门都进不来，看前面。所以说耶稣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你会发现耶稣一起念一下。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那个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拒绝认罪，无论耶稣怎么说，人家就是不认罪，所以说没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当人来到教会当中，他最先做的就是承认自己一切的过犯。所有每一个得救的人，他都是这样过来的，弟兄姊妹。然后信实的主会因约束的缘故赦免人一切的过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缠累，使我们得以真正的自由。凡人在认罪的事情啊，向教会说谎、隐瞒、PUA， 以萌宠来代替骆驼，藏着椰子骗的，就是把永生的上帝当说谎，并且神的道就不会在他里面。这一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有一些听教会讲的啊，说讲的我可以接受，然后一说认罪的啊，要么就骂起来了，要么就在藏。这人最终是不是都离开了？是不是？是不是都离开了？都黑化了？为什么？因为他始终不肯认罪，始终不肯脱离罪嘛。所以这种人是没有救的，啊，是没有救的。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11节。
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又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有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啊。第一节说，何伯让小子原文说，我的孩子们，我写下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不要犯罪。什么意思？就人在受洗信主得救之后，进入教会之后，不可以故意犯罪。我接下来会讲为什么他说啊、又不犯罪，又犯了罪又得赦免。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故意犯罪啊。来写来念，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先见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然后呢，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开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弃废弃，尽无受阻，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所以说呢，约翰说他写下这个书信是要叫我们别去犯罪，一方面呢别故意犯罪，另一方面别去碰那些致死的罪恶。我们教会那几年呢，见过这样的蠢货，就是屡次劝说仍旧犯罪，且犯致死的罪，在教会当中赚钱，在教会当中卖牛羊鸽子，并且行淫乱之事，无论怎么劝还是不听，这种人就是没法得救啊，没法得救。不要故意犯罪。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跟这个约翰一书它的区别在哪里？当然本质上是一样的，约翰福音更强调基本真理的教导，而约翰一书则强调在教会当中你如何持守教会生活。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犯罪啊，不要去故意的去触碰罪恶，这是我们信仰的总原则。我们来到教会，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有这种心，有这种心智，就是不要去犯罪啊，尤其不要故意犯罪，不要去碰那致死的罪恶。看前面说，若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公义的耶稣基督。不让犯罪怎么还又犯罪呢？这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是若人犯罪指的是因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好，一起来念，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对，这里呢指的是照着摩西律法的原则的啊。你看摩西律法尤其是利未第四章经常说啊，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的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什么事情，是吧，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误犯的啊，然后后边说什么呢？说献祭之后可得赦免啊，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就必蒙赦免，对不对？这里呢也提到中保耶稣啊，耶稣赦免我们在信主之前那些罪恶，也赦免我们这些在信主之后因软弱偶然被过犯所生，不是故意的这些罪恶，但是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对不对？是不是？ 比方说魔鬼引诱你让进行奸淫去做恶事，你不做，你不要去做事，让去害弟兄姊妹，你不做，你不能说魔鬼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对不对？信主之后不要犯奸淫，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啊，但是偶然闪现那些淫念，偶然闪现那些血气，你克制住，求主赦免这个罪恶，耶稣会为你去救赎啊。你故意去犯奸淫，你动手了，那你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理解这里的意思。这里呢，耶稣他赦免我们信主之前的罪恶，也赦免我们在进入教会之后因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指的是不是故意犯罪的啊。你看这个利未记第五章也说嘛，误犯罪是吧，啊，行了耶和华不可吩咐的事情，他虽不知道还是有了罪，要担当他的罪孽，然后献祭之后他必蒙赦免，对不对？根据摩西律法呢，误犯罪认罪经祭司献祭之后可得赦免，因为是误犯，这个献祭就是耶稣啊。来把这个民数记第十五章这红色部分读一下。
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
看到没有，总是强调误犯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故意犯罪的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都会被剪除且不得怜悯而死，他的罪要归在自己头上。来，请念。
但那上赶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对，所以说这个在新约和在旧约是一样的。在今天我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上见过很多的恶人故意行奸淫，甚至勾引教内的人行奸淫啊，有人聊骚，而且呢在教会干直销卖牛羊鸽子，拿弟兄姊妹当下线，你说他了，他说哎怎么着怎么着，而且还有人替他站台，这种就不得饶恕而死啊。你要知道什么是致死的罪恶，什么是不致死的罪恶，什么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什么是善感行事故意作恶啊。误犯的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向耶稣认罪悔改可得赦免，善感行事的故意作恶的在教会作死的没有救啊。所以你要明白。第二点，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单为我们也是为普天下的人啊。所以说呢，一方面呢耶稣基督背定十字架，看以赛亚五十三章哈，为我们的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谁想的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孽。首先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羊，他要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另一方面，耶稣钉十字架所做成的赦罪的救恩会向整个世界敞开，在整个世界当中所有愿意承认自己有罪要得赦免的人来到教会可以得这救恩，可以得着救恩啊。首先为我们，然后也向普天下的人敞开。一起来念。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审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我们看第三点，并且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认识他啊，说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知道我们认识他。诫命哈，这个词命令原文是诫命，指的是旧约的律法和新约耶稣和使徒的命令。你怎么确定你认识谁？你遵守他的命令。 人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或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你不确定自己是认识神的，是得救的，很简单，你是否一直在遵守主的命令啊？通过这个你可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这些教会是不是在主里面啊？不是通过外在的事情，只有遵行主命令的才是认识主的，才是蒙主所爱的。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对，所以说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开头说：“我小子们呀，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这一段。遵守命令主要讲别做，第一是不做，第二个就是后面讲的爱弟兄姊妹啊，主要就这两点，主要就这两点。第四节，那些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是说谎的，真理不在那人里面。这里再次强调说，信神信耶稣说自己是基督徒却作恶犯罪，拒绝认罪悔改，拒绝脱离罪恶的，就是说谎，属于魔鬼的，对不对？见过那些作恶的基督徒，自己头像贴一个啊，耶稣，我相信你，赞美你，主耶稣基督，耶稣，我要为你而活。天天说谎、奸淫、偷盗、偶像。耶稣说，这样的人呀，就是魔鬼，那就是魔鬼。现在念还约翰福音第八章。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对，来往上讲，说得很清楚，说自己信耶稣却仍在罪恶当中，这人是说谎的，骗啊！我们见过这种人骗，然后呢里边没有真理啊，沉不住在他们里面。第五节，但那每一个遵守他道的，神的爱就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每一个遵守基督真理的，神的爱就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得以展开啊，并且可以通过这个是否遵守神的道来确定一个人或一个教会是否是住在主里啊。再说嘛，可以确定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你什么时候确定自己是信主的，是得救的？你可以开始遵守主的命令了，开始远离罪恶了，开始爱弟兄姊妹了，这时候你就确定你是住在他里面啊。不要总说啊，万一走错怎么办，你确定一下这个教会是不是在教人脱离罪恶，这个教会是不是在教人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然后信基本的真理。如果是都有的话，那么你就在主里面啊。有些事情是可以确定的，有些事情不是说靠猜的，猜猜你能不能得救，猜猜这个教会是否讲对的，那是不可能的。有可以确定的，可以确定啊。第六节，那些声称住在他里面的，应该照着那一位，就是神，就是主去行。实际上那一位呢，他自己也是这样去做。再次强调，声称在主里面的，声称是属于主的，就应当照主所做的。主是光，主不说谎，主也不作恶。所以说主是什么样的主，那他的跟随者也应该是什么样的跟随者啊。在神毫无黑暗，那么你说自己属于神，你却活到黑暗里，你就是在说谎啊。接下来这一段呢，一直在教给我们如何分辨自己是否在主里面啊，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去根据自己现在的信仰状况来衡量一下啊。第七节，亲爱的，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诫命，乃是旧诫命。注意啊，是诫命啊，就是那你们从起初就拥有的这旧诫命，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说另一方面，我写一条新诫命给你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呢，耶稣讲过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新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啊。一起来念，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所以说这是说是一条新命令，其实是旧命令。说是使徒的命令，其实是耶稣的命令。说是耶稣的命令，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律法当中最大的两条，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什么？与第一条相反，爱邻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始终一致的命令啊。而且呢，说在他是真实的啊，并且住在你们里面，因为黑暗已经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主是真实的啊，只要主呢真的与一个教会同在，教会当中就不应该有黑暗，也不应该有故意犯罪的，也不应该有不爱弟兄姊妹。第五节，那些声称啊自己住在光明里边却恨他的弟兄，到如今他还是在黑暗。我们见过这样的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信神的，不爱弟兄。我指的弟兄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啊，我指的传真道的啊。今天呢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见过啊，在教会听到听好几年了，也听过真道，但是对真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毫无怜悯，而且黑心啊，而且里面充满着黑心和仇恨，就见不得弟兄姊妹好。弟兄姊妹的孩子本来家庭本来很苦了，稍微有点出路，他就想办法给人家掐灭，要毁人家。这种人就是恨弟兄，巴不得你跌倒，巴不得你灭亡，巴不得你成为和他一样的狗畜啊。这种人呢，他住在黑暗里。什么叫恨弟兄？见不得弟兄好啊。第十节，那爱弟兄呢是住在光明中，并且在他没有半跌啊。爱弟兄呢，神会让他住在光明中，并且使明白真理，不断长进，且不会跌倒。但呢，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走来走去，且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使他瞎。弟兄们，确实如此。一方面呢，你会发现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拒绝认罪悔改，拒绝脱离罪恶的，在黑暗里瞎了，没有真理。另外呢，不遵着主的命令爱弟兄姊妹的，对弟兄姊妹黑心的，对教会黑心的，舍不得奉献的，住在黑暗里，是被黑暗和魔鬼弄瞎了。这样的人在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出路。这种人不能真正悔改，总是跌倒。你发现他说我改了就犯罪，他说我改了就犯罪，对不对啊？而且总是被罪恶缠住，绊倒自己也绊倒别人，而且会把别人跟自己一块陷到罪里。这里呢也作为一个省察，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变得不爱弟兄姊妹，对教会奉献开始黑心了，开始自私了，你开始计较嫉妒甚至仇恨了，你就已经在黑暗了。这个是要省察，你观察自己不对劲了，你就在黑暗了。这时候就要悔改啊，这时候要及时的脱离魔鬼，止住罪恶，把恶人赶出去啊。爱弟兄彼此相爱，这不是新命令，乃是旧命令。不只是约翰强调，福音书强调，律法也强调啊。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约翰文第三章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红色部分。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的爱，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我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而生。凡爱他、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只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对，从神生的，一定爱教会、爱弟兄姊妹。而且这不是难受的，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不甘心？因为他属于魔鬼，从神生的就不会在这些事上去做难啊！你会发现约翰一书哪一章都在强调这个真理啊。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第二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一起读一下。
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要很刚强，使得道长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我们看今天那个正道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说，小子们，原文就是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那些罪恶因着他的名被赦免了。这个小子们啊，就是孩子们，他指的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在教会当中聚会的门徒一个总称呼。因为耶稣也说嘛，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个小子们啊，指的是被称为天父的儿女，无论老少，无论男女，统称小子们。这是耶稣对门徒的问安方式，也是约翰也是遵着耶稣对门徒的这个称呼来去问安。你看到没有哈？所以接下来你看，小子们，小子们，小子们，小子们是统称啊。所以说这个小子们是对天父儿女的统称。所以接下来提到的，无论是父老啊还是少年人啊，都是什么？天父的儿女，统称小子们。但是年龄有不同啊，统称小子们啊。你看父老啊，小子们呀、啊，啊，你看什么小子们？然后你看、啊、这个小子们指的是什么？小子们，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认识耶稣的，那耶稣就认识父吗？啊，约翰在书信里面吧，称这些啊，约翰在这个使徒书信，约翰也包括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过，奴仆不属于神。只有什么那些犯罪的奴仆不属于，只有真正成为儿子成为小子的才能永远住在天家啊。小子们，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因耶稣的名被赦免了。所以说基督信仰的起点就是约翰的洗礼，就是认罪悔改，就是接受救恩，认罪赦罪，这是我们信仰的起点。为什么被称为小子们呀？因为已经认过罪，因为已经真正悔改脱离罪恶，这叫小子们。不是什么人都是天父的儿女，不是什么人都是小子们。那犯罪不脱离罪恶，那不能叫小子们，那不能跟你们相交啊。十三节，我写信给你们父亲们，原文是父亲们，父老是父亲，因为你们已经认识那从起初就有的那位。我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因为你们胜了那邪恶的。我写信给你们，注意哈，这里十四节是小孩子或是婴孩，你看这年龄都不一样，婴孩 因为你们已经认识那位父，我写信给你们父亲们啊，因为你们已经认识那从起初就有。所以说这段对话呢，从认识从起初就有的开始，到认识从起初就有的作为结束。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耶稣是神，耶稣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有，耶稣与父同等，与父原为一，这是基督信仰根基中的根基。这个你不相信，你不明白，你就是异端，没法得救。这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信息，耶稣是神，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耶稣是神，这个你没法接受，你永远无法得救，而且呢，约翰强调，在教会里面，在主里面呢，都是领受这个真理。无论是老年纪老迈的，还是婴孩，还是少年人，只要在主里面，完全相信，完全相信。说我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啊，因为你们是强壮或有能力的，并且神的道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以为你们已经胜了那邪恶的。你看，约翰在这一段多次强调，少年人是胜了邪恶的，胜了魔鬼的，是心理刚强的啊。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少年人啊，尤其更多的面对魔鬼，因为少年人年轻有力，有血气嘛，对不对？是不是作为少年人有很多的搅扰，有很多的挑战，那是真的啊。你说搅扰怎么这么多？那你是少年人，对不对？少年人呢，活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要学会敬畏神，学会抵挡魔鬼和自己的情欲还有私欲。少年人在他的日子有能力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能力使自己的心喜悦，但是他要知道你所有做的事情在审判之日要交代清楚。一起来念一下传道书。
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很快乐，在幼年的日子是你的心欢畅，请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少年人啊，孩子们，你们要注意，你在年轻的时候，在你大有能力，在你的脑子体力最好使的时候，你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但是你不要犯罪，你要抵挡邪情私欲，从肉体中克掉邪恶。因为人一生的开端在幼年，在少年的时候是虚空的，充满情欲，充满血气，任意而为，而且不听教会和父母的教导，就容易陷到罪恶当中。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在审判之日必要交代出来。所以说在那个时代，约翰说这句话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教会当中，那些少年人竟然胜过了这些东西。因为主的道在他里面，因为他们敬畏上帝，抵挡魔鬼，抵挡魔鬼从少年人开始。十五节，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要爱那些在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人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同样，一个人只能在爱世界和爱主之间选一个。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你若爱世界，你就不住在主的爱里。那么什么叫爱世界？我们注意哈，弟兄姊妹，来去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然而敬虔加上基督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不智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对，正常的，不出于贪心的，你生存必须的那些衣物和食物，这个不叫爱世界啊，不叫爱世界。我打个比方， 你正常吃喝，你这不叫爱实践，对吧？你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你像那个使徒保罗一样，你正常学那个，就是说在你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做侍奉的时候，就是包括一切，就是说不在教会做侍奉，在世上工作的这些基督徒，你学一门正常的手艺，你长大去养活自己，去给教会奉献，这叫爱实践吗？这不叫爱实践。但想你想通过这个东西做大做强，让自己享受着高贵啊，让自己接受人的吹捧，成为荣耀之人啊，那你这就是爱世界。所以你要界定这个东西。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要么就什么呢，把基督徒正常的需求控告为爱世界，要么就是那些爱世界的东西他不抵挡啊。再一起念一下，这里
借劳苦亲手做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许多人。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所以说亲手做正经事，给教会奉献，帮助缺衣少食的弟兄姊妹，不叫爱世界。我再问个问题，基督徒参与政治叫不叫爱世界？我们要推翻一个国家，推翻一个政权，然后把一个基督徒总统选上来，让他当我们的总统，捍卫我们的基督信仰，保障我们的信仰自由，这绝对是爱世界。因为没必要这样啊。所以说这个爱世界你怎么去界定它是不是你生存必须的。另外一个，你会不会通过得到荣耀，得到情怀，得到利益？基督徒呢，亲手做正事，给教会奉献，帮助缺衣少食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所许可的，不叫爱世界啊。师父姐，因为每一样在这世界里的，注意哈，下边就原文他说什么叫爱世界哈，肉体的贪欲和眼睛的贪欲，什么呢？肉体的贪欲，贪财啊，眼睛的贪欲，贪色，还有什么？注意哈，这个词叫养生啊、财务啊，还有产业的这种骄傲，都不出于福，乃是出于这世界。第一呢，我问一下，夫妻之间的同床生活叫不叫肉体的情欲？这不叫，这是合法的。这里的肉体的情欲指的是那些满眼淫色，在婚姻之外寻找刺激和情欲的那种，有老婆非要再找个小三这种的啊。还有什么？新约圣经有时候经常记载的宴乐群淫啊，这种热衷，还有对高档生活的向往，那种骄傲。养生嘛，我见过很多所谓的假基督徒，哎呦，没事就上其他地方炫耀，你看我整天哎吃的东西多么精致啊，我一顿饭吃多，你看我装修花几十万，哎呀，你看我的车，我的房，哎，你看我的孩子在国外留学，哎，我在享受高档教育，你看我们家过得多，我们是蒙神所爱的，畜生，参加一些很大的比赛，啊，我得了奖了，我荣耀神了。注意这个今生的骄傲啊，就指在养生方面，在生活品质方面，在财务，在产业，在房车方面，然后那种自豪感。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之后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出来，结不出成熟的自己来。那个财主为什么灭亡呢？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厌乐。但那好厌乐的寡妇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私欲厌乐，浪费在你们厌乐当中，好厌乐，在世上享美福，喜爱白昼的厌乐，像那个拿巴一样，大白天摆筵席，喝了大醉，像王的宴席，啊，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对不对？放荡无度的路。约翰总结这一切都不出于神，乃出于魔鬼。你今天可以因为你要吃东西，你饿或你冷，你给自己买些吃的买些喝的，你布置一下你的房子，这是可以的。但你说我享受高档生活， 啊，说你家的厨房，我的厨房装成这样，我就不做饭了，这不都是畜生吗？对不对？我的孩子要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弹琴比赛，拿大奖。你看人家的孩子，也包括他羡慕别人的，都是爱世界的。你可以让他要学一个技能，养活自己，奉献教会，保障他最基本的生活，这没有问题。但你这些就是有问题吗？所以说你要知道什么叫属世界。往上下，往上翻一下，看原文哈。肉体的贪欲、眼目的贪欲和什么养生啊、财务啊、产业那种骄傲，这些不出于父，都出于世界，都出于魔鬼。啊，能清楚了吧？到这里应该清楚了，再不清楚就被鬼附了。十一节，然而这世界和他的贪欲或情欲都要过去，但那些执行神旨意的要永远存留，或是持续的住在永恒中。这里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起来念：
草必枯干，花必凋落，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你见哪个时代的高档生活、尊贵建筑能够存到永远啊？你今天追求的这些高学历、荣耀、好车好房、上等的装修、上等的食材、精致的生活，那能存到永远吗？他们都像草一样枯萎，都要随风吹去，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才能永远的活着。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四福音当中，耶稣提到在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人热衷于属世界的情欲和厌乐，热衷于在世上为自己积攒产业和财物。一起来念：
那时候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好，听看到没有，什么叫又吃又喝？哦，吃喝不行吗？那肯定是不是正常的吃喝。什么叫又娶又嫁？肯定是二婚、三婚、小三、小四、包养情妇，啊，我又开启一段新的爱情了，就这种的，对不对？到审判的日子就完了，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那吃喝买卖耕种这不正常吗？盖房子不正常吗？那显然这里是不正常，肯定是你是寻求高档的。突然之间硫磺火来到，完全毁灭这个时代的这些人，包括这些假基督徒也要如此。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一起念：
那日天必有大地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圣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看看新天新地，有人住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件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不可指摘，安然见主。
对，使自己不要被这些属世界东西所玷。今天有很多人打着主的名，打着教会的旗号，追求高档的生活，啊，这些都是属世界的。圣经没有说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穿，有饮食就当知足，啊，但不要追求厌乐，不要追求高档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约翰一书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第二章十七节这，你会发现约翰一书在这里边所传达的，首先是基础的真理，耶稣是谁，但是之后的很多的篇幅都是在讲你在教会里边要如何持守信仰。坚守你所学的道，就是关于耶稣的，然后呢 别活得黑暗，别成为什么不认罪、故意犯罪、贪爱世界，要爱主爱弟兄姊妹，远离属世界的贪心和情欲。这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实际上就是教会书信。约翰福音嘛，在教导基本真理，而约翰一书呢，更直接的告诉我们怎么去遵守。所以你只要在主里面，主的教训不是难懂的，除非你不想遵行，除非你里面有罪，你才会给自己洗涤。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